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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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市的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去找找刘嘉明总工程师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围绕的在哪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常在讲到了哦，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说到了，诶，这共同管线啦，共同管道啦，到底呢大家懂不懂呢？那作为一个城市重要的基础建设哦，怎么样去办理这些共同管道的一个建设，其实推动的工作是相当的繁重，尤其是你要将不管是在这个周边的电力啦、电信啦、自来用水啦，还有网络啦，要透过我们的公共建设跟我们整个环境规划，再来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城乡，不管是都市也好偏远地区也好，怎么样去改善品质，把它做一个统筹，有效的去降低就是道路的一个挖掘。大家都知道这个挖掘对于来讲就是一个头痛啊，第一个就是道路养护的经费就会变成没有成本那么高，第二个不会挖挖补补，就不会有坑坑道道，也就不会有很多人会受伤，再来就是会使用到的道路可以年限长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个道路养护跟共同管道的内容。所以呢，我们要赶快呢，让我们的总工程师好好的跟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那当然也是在我们空中的好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跟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在台北市的部分。所以我们赶快让刘嘉明总工程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刘嘉明，那很荣幸的上这个节目，谢谢大家。
是，当然呢，平常都是这个科长跟我们一起摇一摇。哇，听到总工程师，你知道吗？我马上立正站好。
做工的，做工的。
没有没有，其实你知道吗？总工程师要了解的比我们这个一般不管是在学术界也好，或者是真的是在实务界的也好，还要更多更多的了解，因为他了解的不只是工程，还有跟人有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在这边就要想请教一下工程师了，在说到了台北市，我觉得共同管道是一定要的，没有所谓的必不必要，因为我们是一个都会型地区，而且我们在建制上面呢，可能要跟其他地区更不一样，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不是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聊这一块？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刚刚主持人也讲得很清楚，在我们道路下方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线，不管是设置、挖掘还是管理，通常都是各县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很大的一个困扰跟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为了加强城市的道路管理，维护交通的顺畅，更重要是市容景观的好不好，那提升一个城市的生活的品质，这个共同前提之下，所以建制共同管道，以统合相关的电力啊、自来水、通信、天然瓦等重要的公共管线，尤其这些 比较重要公管线的设置是有其必要性的。
嗯，是。不过讲到这个有其必要性之余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用地啦，好，使用的用地，还有就是说很多人都把我们当作是一个这个标杆或者是一个学习的对象，甚至大家都可能我们用双眼看别人要用四只眼看，
对，
好不好？对啦，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大程度啦，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尤其是在录屏的部分，常会被投诉或客诉，好，还怎么一直在挖啦？啊，不然就是哈，你看这边挖一挖，哇，这个下雨天哇，打滑的这个地区又多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路面没有办法铺平啦，然后变成说寿命都越来越短，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工程师？
好，那虽然刚刚主持人讲那些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到问题，主持人也想说，如果有共同管道的话，那是不是这些问题跟障碍
会把它更少，对不对？
讲到最少。
嗯，
可是目前就是，虽然说我们建置共同管道的，大家为什么一直不敢前进？台北市优先前进，就是它的造价很高，
啊，
工期也比较长。那统合管线也是一个很艰辛的漫长的事情，要大家共同有感，哦，那但是推动这个政策，哦，就是我们以后比较统一，可以统一管理各个管线，然后避免刚刚主持人讲的道路一直重复挖掘啊，哦，那道路不要坑坑洞洞的，那我们道路就可以发挥它原有的应有的服务水准啊，那道路使用寿命也同时也会加强。那同时我们借着目前逐步进步的，我们一直朝向科技化、智慧化，把共同管道的监控系统、维护管理的系统，都把它做到更符合世界，目前的科技潮流。那一方面来吸引各个参建单位提高参建的意愿，第二个同时也达到政府可以有效的管制这些管线啊，好，避免造成公共设施破坏，一举两得。好，后续我们当然这些参建单位的所有的参建费用也会回馈到我们有专案基金里面，这些专案基金我们也可以更加的再去利用，再活络跟精进我们共同管线的维护工作。
那
这是创造成业者、政府跟民众三赢的局面。
嗯，不过请教一下总工程师哦，就是说我们在共同管道的部分，以台北来讲哦，台北都市地区来讲哦，因为我们行政区也算很多啊，对不对？
对，
已经有做了几个，
我们目前大概长度约有100公里了，
也算很长了。
对对对
对，对对，嗯，你觉得他做的这个效果哦，已经做了多久了？因为你做了那么长，他一定有使用的效果。你觉得他的优缺点在哪边？
它的优缺点的话，目前我们台北市是从民国80年开始就开始做共同管道了哈，那基金大概有三十来年的啦，哦，那因为一开始地下很多管线，第一个图资，图资不正确，或者是图资很乱，造成我们要整个挖马路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管线误挖程序的部分都很多。那从我们开始推共同管道以来，那后来整个整合完之后，这长达100公里的管线，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有制度的，你要不管布设啊、维护啊，或者是上面进挖的程度都会降到最低，那整个管线的生命周期跟道路生命周期都可以得到一个确实一个保障。对于民众常常反映的啊，那有的你 over 啊，今天他们家迁自来水管，明天迁电管，后天迁电信管，一天到哇，一到就是要欧规拜。如果有共同管道的话，这些障碍跟困难就会降到最低的程度了。
嗯，是我们怎么样利用机会让民众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做了，至少民众知道我们有做，对不对？
对，
好，不要说我好像我没有改啊，那改在哪里？他们没改啊，这就是一个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共同管道的重要性。所以我目前执行的管道中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困难啦，好，对不对？
对对对，事实上的确是共同管道。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影片看很多的话，就是 电影上常常讲的忍者龟，好、哦，但
对呀、啊，
忍者龟地下管道非常非常的四通八达，国外早就有忍者龟的下水道了。
哎，真的
哎，台湾要进步就是要发挥忍者龟的精神，把这个共同管道做好。那我们宣传的手法就是，以忍者龟的方式来，我们透过不同的影片，好、哦，那个我们宣导影片，那借着这机会，我们透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或者是公民参与的机会、
嗯，
那我们试着。将共同管道的好处跟它带来民众的便利的部分提供给民众知道，让民众更有参与感。譬如说，我们基本上把重要的民生管线，我们共同管道是设置在路的下方。
嗯、
那有关于第四台或者是接户线的电力电信的部分，我们设置在人行道的下方。这个部分要让民众能够接受。为什么温土桃井要花一些？功夫跟心力来挖所谓的管沟，这是为了日后的方便。
嗯、
这部分的确是民众不知道的，这是政府有责任必须要透过宣传跟宣导，让民众能清楚来支持这个政策。不管在市政府或营建署，大巴现在几乎在做新马路的时候，都会有设主管道，所谓的共同真正的民生管线的共，就是重要管线的共同管道。另外有民生管线。坐在马路就是人行道下方的民生共同管道，这是目前全台湾大家都有共识的一个朝着共同管道或者是共同缆线施作或者是前进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尤其是刚刚呢工程师有讲到一个，就是说有时候啊大家会想说，那如果全部的东西都是把它变成，因为第一个我们常以前台北市常看到电箱，对不对？
对。
后来这个电箱啊，就开始彩绘。
对。
那彩绘你还是卡在那里啊？好，你看我们那个人行盖孔哦，虽然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做所谓的这个彩绘，
对。
可是你知道国外现在已经没有在做这些了。
是。
真的，整个国外除了这个好莱坞而已，好吧？我是名人，我才会去用这个，剩下的全部都是地下化。他们地下就像刚刚那个工程师讲，我自己实际去看哦，因为我在波士顿，然后回去的时候顺便也去，因为有接触到，所以就去看到，真的。这个所谓的地下化哦，因为有机会碰到，不管是在这个波士顿都或者是波士顿，就是这个人家讲的科技比较多，属于那种发射的地方比较多的德州这个地方，他们也都是地下一二三化。好，然后呢修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国人要有一种概念，就是要去接受它，对吧？
对对对对，
嗯，
那建设的确会造成民众的困扰了。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好，就是我们电箱啊，像台北市政府这几年来就极力推动电箱要摒除到人行道。
对，
第一个我们尽量如果我们有中央分隔岛的话，我们尽量设到中央分隔岛，不影响门面，也不影响交通。第二个，如果没办法在中央分隔岛上面，我们是尽量。移设在我们的绿带、
嗯、
我们以前都是植栽槽，对不对？我们现在尽量为了都市美化还有热岛效应呢，我们尽量把它做植栽槽化，变成它是一个设施带，我们也把它设施带里面有点半隐藏住的，让民众不要感觉那么突兀，那把剩余的空间留给所谓的人本环境无障碍空间，让民众的接受度跟生活的影响性降到最低。那另外孔盖的部分，台北市政府从104年开始严格的要求下地之后就不准再上来的原则。那营建署是要求下地三分之一，那我们的政策是只要我经过路平专案的路段，我只容许你上来20%，也就是说我路平走过去的地方有10颗的人手孔，下去之后你跟我提出申请，必要的2颗才上来，其他的全部不准上来。也就是主持人说到的，我要维护所有的孔盖的安全，孔盖安全的话，民众通行就安全了。
对，真的，因为不然的话，你看我们每次下雨还要去用那个止滑，有没有？
对。
哦，尤其是那种就是车辆机车
长滑倒。
对哦，那个真的是会吓死。那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啦。
对，
因为这个到时候全部下地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说，讯号不好，因为 WiFi 会同时的，
对，
讯号的环境也会更好。
是的，
对不对？
那同时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就是说，那留在上面的还是会滑，那我们从一 从前年开始我们就有开始预定开始推广，跟公路总局一样，我们孔盖的抗滑程度要达到50 BPN， 就是原来不要求的，我现在要求。标志标线是65 PPN， 我们把孔盖要求50 PPN， 让骑车，那机车主第一个孔盖不要那么多，他就不会打滑。真的遇到孔盖的时候，他也不容易打滑。这是台北市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目前的一些努力啊。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市还有做到一个努力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宽度。拓宽，
对，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以前是以车，现在是以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以人为本为主。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要那个人车共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它分开。好，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自行车环道。
对。
好，包含了道路也还给了车，然后人行道也还给了人。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自己都市民众自己应该也要有感了、啊。不过倒是总工程师，你这样一路走来看到，其实你会看到我们时代一直在变，对不对？
对。
其实科技也在变。你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在执行这些营建的，尤其是在执行交通道路，这都是就人家讲的一串葡萄一样。你觉得你觉得就自己的一个感觉啦，你一定有一个目标嘛，一定会有所谓的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我们也要别人的掌声，但是我要有一种至少我对得起自己一个成就感吧，对吧？
对对对对、
嗯。你觉得你自己的嘞？嗯，你最希望的呢？
我们在我们市政府的政策里面，我们希望共同管道能开枝散叶。哦，那在散叶还没做到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开枝，就是把枝干做起来。好、哦，所以我们目前推动的大部分就是以大型工程，譬如说捷运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譬如北市科啦，那个有机会不要大，就是它进行大工程中间，或者是它不会在我们的民生太困扰的情况之下，我做所谓的主干管。好、
哦，
主干管完之后，我才有机会去做分支干管，因为主干管如果四通八达之后，那个次干管那个枝叶就很容易展开茂密，这样，所以我们会先用扩枝散叶的方式来把台北市整个主干管的部分把它建设到比较完整。那目前应该是台北市的共同管道的建设的速度会比较其他县市快一点了，所以
完善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是我们继续要努力，因为还是不够啦，好公里数还是不够。
嗯，这是真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知道，后续的既有管线单位，我们有共同管道或共同管线缆，
对
不对？对不对、这都是一样，因为基本上呢，我们又会回馈到走所谓的基金啦。
对对对 对，
没有办法，对不对？我没有共同管线法。哦，就是希望各县市政府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有了这些的收益，那基本上我们才有办法更充裕，不然每次都是补助，你说要政府全额也很难，
对、
然后你地方要去找这个钱也很辛苦，
对，
好、所以就怎么样来去把这个基金做好，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哦，事实上，真的，刚主持人讲到的，的确是一个重点。现在共同管道需要相当大的经费，
哦，钱好多、哦。
对，如果叫一个县市政府去编的话，就会把财政给拖垮掉，
会倒哎。
所以在使用者付费的情况之下，以前是，有两种方式嘛。第一个是政府做的，我来收费，那收费的租金一定是很高。如果摊提的速度要快的话，收费成本很高，收费高人家都不愿意进来。
对。
第二个，我们就是特别就是我们跟各参建单位，政府出大宗，那你们出小宗，大家共同的去做所谓的这共同缆沟，那你也是业主之一，那我们有相关的经费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投资。我们的基金还可以放在银行里面生利息，对于日后的管理跟维护是大家一体的，不会有比较，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共好。那有点像公寓大厦，大家每个月都缴管理费，当电梯坏掉的时候，我有一笔钱可以去维修，这个概念。好、就是说平常积小钱累积大钱之后，我做最完善最好的服务，而且这基金是一个大家都是在里面都有成员， 所有的账目、所有的流向、所有的运用，都要经过大家同意，说是公开透明，而且是大家有共识的朝这方面去运用。所以这基金的管理的部分的确有它的好处。
嗯，是云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哦，刘嘉明工程师哦，来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将问题点哦这个切入之外。也点给我们的市民、空中的朋友、听众朋友了解，不管你是我们的城市地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地方地区，甚至原乡地区，我相信这个道路、这个家园都是我们大家的哦，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下次见，谢谢，拜拜。
欢迎收听进入悠悠我为啦。Tell me baby can you hear my heartbeat 怎么你都不会发现我爱你心跳的声音激动的频率这片燃烧着我的热情要你要你知道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深深地可是你从来不看仔细我毫无考虑将我的真心献给了你而你保持的距离忽远忽近太过于神秘这是个难题如何悄悄靠近你依靠你胸肌调整闪动 heartbeat Tell me baby can you hear my heartbeat发现我爱你心跳的声音激动的频率这片燃烧着我的热情要你要你知道 Tell me how you wanna play it baby 不懂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我爱你的心快全部过期我的每气呼吸延续着爱你气息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深深地可是你从来不看仔细我毫无考虑将我的真心献给了你而你保持的距离忽远忽近太过于神秘这是个难题如何悄悄靠近你依靠你胸肌调整闪动 heartbeat Tell me baby can you hear my heart激动的频率这片燃烧着我的热情要你知道 Tell me how you wanna play it baby 不懂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我爱你的心完全不过期我的每气呼吸延续着爱你气息尝试我在你以后想你的心迷惑或想说不定是我现在身 baby 听听我爱的什么把戏我爱你的心快全部过期我的每气呼吸延续着爱你气息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 Hear my heartbeat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 Hear my heartbeat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 Can you hear it baby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维亚，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道路工程组，营建署积极改善了市区道路品质，也建构了无障碍的通行空间。那么主要就是以道路以人为本，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精神以及建构国内的一个友善通行空间。从96年起呢，我们就推动了相关的改善计划，包含了有既有的市区道路景观以及人行环境的改善计划，而市区道路人本环境建设计划以及前瞻基础建设，包含了提升道路品质，补助各直辖县市的政府新建及改善的人行道。那么营建署也特别讲，全国设有人行道的市区道路长度从100年的 3,570 公里增加到9806公里，而人行道普及率呢，有人行道的道路长度占道路总长比例也从原本的 15.97 提升到现在111年的 43.86。 所以从道路的妥善规划着手，具体的解决了人车冲突问题。为了改善整体的人通行问题安全，除了改善既有的道路品质之外，也持续更新相关的规范，包含了110年的8月以及111年的2月份，我们也分别修正了颁布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标准，还有就是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那么修正的重点呢，包含了市区主要及次要还有服务道路的设置，人行道，人行道上原则不划设机车格，那么有机车停车位需求者应优先采停车弯形式的设置，如人行道上画。Thank you.